不在肉身受苦，使我们得到圣洁。请注意一下，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千万千万不要了解错误。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吃苦耐劳，我们对付自己的肉体，让自己肉体很痛苦很痛苦，那么我们就可以得胜，就可以与罪断绝。不是，在历史上包括天主教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就是觉得肉身受苦让我们能够好像就跟这句话讲的一样，就可以叫我们与罪断绝。所以天主教的那些修士常常是要禁食禁眠，禁欲是不用说了，还常常拿藤条打自己，就是这是一个肉身受苦叫自己与罪断绝的一个做法，这是禁欲主义或者是苦修主义。那么修道院的这些 monk 也是这样做的。这个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圣经上说毫无功效。但是为什么彼得这样讲，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能够与罪断绝是基督在肉身受苦，是基督做的工作，唯有靠着基督做的工作我们才能与罪断绝。但是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这样领受，所谓的白白的领受，是白白的领受，但是领受之后不会白白的。我们是白白得到恩典，但是得到恩典以后，我们的生活不会没有见证，包括我们残存的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靠着主圣灵的大能来对付这个肉体。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如果不记得，如果不是常常靠着主的恩典的话，如果基督的爱，上帝的爱不是常常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都不能克服罪恶。唯有耶稣奇妙的救恩，圣灵让我们常常跟他连在一起，心被恩感，我们才能够逐渐逐渐的成圣，逐渐逐渐的圣洁。那么我们就需要有这样领受恩典之后愿意继续对付自己，领受恩典之后愿意继续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么存这样的心，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试度余下的光阴。彼得还有整个圣经都不断地讲，人得救以后，信靠上帝以后，跟神立约以后，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仍然是重要的。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要听从神的旨意来过的话，需要领受神的爱和恩典。好，我们说一下什么叫做只从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教会里面这个问题常常会有人问，我通常就是我有两三个工作机会等着我，神的旨意是我要去哪个地方工作。我有几个交友的对象，神的旨意是我要跟哪一个结婚啊？就神的旨意是要带我到哪里去，带我要做什么。神的旨意是要小一点的事，很近前的人也会问，神的旨意是要我买哪一个电脑啊？求主指引，这些都是很近前的，不过这些都是我们想的。圣经里很少这样讲，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神的心愿的时候，很少讲神要我们去做什么，结婚啊，跟谁结婚，到哪里工作啊。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讲，神学家把它分类，神隐藏的旨意和神显明的旨意。神隐藏的旨意就是神预定谁得救谁不得救，这个根据生命记29章29节，这是隐秘的，也就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不要有任何人说我知道神预定我得救神预定我不得救，我们不知道，这只有神知道。神在他永恒的计划中有我们是这样或那样，这是神的计划，神知道，但我们并不知道。所以神隐藏的旨意就是神的预定，谁都不要去猜， 我们需要知道的，需要去遵行的是神显明的旨意。神显明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神的律法是什么？哦，很多。如果我讲简单一点，神的律法就是十诫。神的旨意是要我们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神的旨意是叫我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要孝顺父母等等。啊，太长了，十诫我也记不得，再讲简单一点，那神的旨意就是要你爱神爱人。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前四诫所讲的。神的旨意就是要你爱人如己，这是后六诫所讲的。所以神的旨意显明出来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律法，说简单一点就是神要我们爱神爱人，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律法叫我们死，我们每次讲到爱讲的都是很感动，要我们去做，但是我们寸步难行了，我们没有那样的爱。我们始终也要记得，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的旨意在律法上要求我们爱神爱人，但我们做不到，那神就另外有一个旨意，就是他的福音。神的律法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做的事，神的福音是他为我们做的事。一个是律法是他要我们做的事，福音是他为我们做的事。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都做不到，他为我们做的事就把一切上帝在律法上的要求替我们做了。耶稣基督一方面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没有遵守律法该受的刑罚，一方面给我们耶稣基督遵行了上帝律法得到的一切的赏赐，这个叫与基督相连得到的好处。因此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遵守他的律法，相信他的福音，要信要守。绝对守不全的在这一生，那么就是不断的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就是不断的去行，每次在行当中都发现不够完美不够好，那么这让我们谦卑下来，这让我们也不断的回到主面前求主赦免洁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完全，神要的是完全。当我们不够完全的时候，即便我们做得很好，即便我们符合了世界的标准，我没有犯奸淫，我没有犯杀人，我没有偷盗，我没有做这些事，那还是不够的。因为神的要求不是你不犯这些东西，各位，不犯罪实在很简单，石头也办得到，石头也不会奸淫，石头也不会杀人，石头也不会偷盗。那么不可以做这些事的正面的解释是你还要爱人，你不仅不可以偷盗，你还要爱那个爱这个其他的人，把他得不到的东西但需要的给他，那这些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当我们发现耶稣为我们做到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我们就很感恩，我们很感恩，心被恩感，心被恩感，基督在激励我们来做事的时候，我们就做得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有力量，感谢的做。我昨天说了，感谢的带着上帝的爱去做，那总是比较有力量，但是还是不足，我们就继续的求神赦免，求神给力量，我们越来越是一个从神旨意在世度余下光阴的人。那么他这里说不从人的情欲，我这里也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不从人的情欲。在圣经里面包括和合本的翻译，我们通常都有一个想法，欲望是不好的，邪情私欲，对，欲望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从常识来推的话，欲望是非常好的，神所造的没有一样不好，神所造的人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更是好。 那个造的不仅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身体是美好的，我们的精神层面，这个肉体和精神很难分开，包括我们有欲望也是好的，因为这是快乐的一个基本条件。你必须有食欲，你才能享受到吃东西的快乐。你肚子饿很不舒服，各位，这可以把它化成每一个欲望，包括性欲，包括其他你想要的一些欲望，不过别的不好讲，我们就讲食欲。你很想吃东西，你有那个食欲，你没有东西吃，时间久一点肚子很饿，就很想吃东西。那么你困了很想睡，有睡眠的欲望，就像你们现在会越来越强烈。那么有那个欲望没有满足，当然就很痛苦，有那个欲望满足了就很快乐。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的一个可怜的地方，就他吃东西不快乐。为什么吃东西不快乐？因为他没有食欲。为什么没有食欲？因为他没有肚子饿过，他总在吃零食，以至于他没有那个欲望吃正餐，他不喜欢吃。你看到满桌的食物，不想吃，没有欲望，他当然不会说没有欲望，没有胃口。我要强调的还是这句话，你有欲望，有强烈的欲望，当那个欲望被满足的时候就特别快乐。食欲性欲每件事都是这样，欲望不是坏事，这是上帝造的，非常好。就是因为它太好了，所以容易成为偶像。金钱、性、舒适的生活、肉体，叫你肉体快乐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我们再一次说非常的好。眼目的情欲非常好，你看到一幅画你很欣赏，你想再常常跑博物馆看这幅画，你看到这个秦始皇出巡的时候的神气的样子，引起你一个欲望，大丈夫当如是也啊，这也非常好。有欲望吸引你去做事，得到满足你就快乐，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太好了，我们容易把它当作神。当我们把它当作神的时候，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爱它，去享受它，我们就完蛋了。所以最是从好的东西产生的，神造的世界没有不好的。奥古斯丁说，罪恶就是人把次好的代替上好的。上帝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是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会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那么等而下之的就根本忘记上帝，然后追求在世上满足自己眼目情欲的东西。本来你看到一个东西吸引你，你要这样子可以提升你，可是你当对上帝的敬畏和喜悦不放在你心里的时候，这个变成偶像，眼睛所看的你想要那个变成你的神，你会变成一个强奸犯。当你看到漂亮的女人你想要，没有东西来约束你，你就犯大罪。吃喝玩乐每件事都是这样。再一次，不去讲性，讲食欲，这是最简单的。食欲我们觉得最快乐的事，不管是性欲、食欲或其他的，我们都觉得能够满足就是很快乐，满足的越多越快乐。吃东西我们最快乐的就是 all you can eat， 要吃多少有多少。可是 all you can eat 或者 all you want eat， 结果就是 fat。 你需要克制你的欲望，需要有节制，那欲望实在是太吸引我们了，满足以后太快乐了，所以它很容易取代上帝。一般的人容易在性欲和食欲上跌倒，高等的人，所谓高等的人，所谓知识分子，容易在知识的欲望上跌倒。 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就是英文字典的开创人 Samuel Johnson，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文豪。我们小时候应该也看过他的自传里面一章，就他很小的时候，学问就变成他的偶像，他对学问有很大的欲望，也得到满足。但是他后来想到他在做学生的时候，他为了要读书，他对父亲的任何的要求他不去做。读书知识变成偶像，那就麻烦了。各位，讲道的恩赐，我能够讲道，大家能够听，然后受到很多的帮助，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跟神的关系就建立在我有讲道的恩赐，也就是如果我不会讲道了，我不能讲道了，我就不爱神了，我就觉得人间没有意义了，那就是那个变成你的偶像。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很重要的一个事就是以撒是我给你的，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变成你的偶像。金钱、事工、各样的事都是这样，我们不能从人的欲望，包括自己的欲望，我们一定要从神的旨意，尊主为大，享受主的慈爱和怜悯。那么这种欲望的对付，私欲跟灵魂征战，我们要回到前面第二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做客旅，我们在世上要有好见证，要有好的品性端正，需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的私欲，神对付的办法，我觉得就是今天下午要讲，我觉得很难讲的，倒不是因为像讲三位一体一样那个内容难讲，而是很难接受。就是神在折磨我们，让我们被对付的时候，他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你们要顺服人的制度。第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在上的君王。那么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然后那个顺服是第二十节讲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罚，能忍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好残忍呐！我们被整，我们行善被整，神看得很高兴，可喜爱，好极了。然后你以为你蒙召是为了什么？蒙召要得到各样的基业，是的，蒙召就是要受苦，行善而受苦。然后他说，基督给我们留下榜样，基督就是这样。他第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下面一句话不要太快就接下去，耶稣把自己交于按公义审判的主，那个主怎么对他？那个主把他送到十字架上了，那个主让他被挂在木头上了，那个主，那个上帝这样做，对耶稣来讲是出他意外的。这也要小心点讲啊，也小心点听。各位，正统的神学里面讲到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说耶稣是完全的神不难懂，他就是神嘛，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说他是完全的人也不难懂，耶稣会饿会渴，有人说他不会生病，那是错误的，他会饿会渴，如果他在马槽里没有足够盖的东西，他也会得肺病，他也会死的。耶稣是人，我们能够懂。 最难的就是耶稣又是神又是人，这两个怎么结合在他身上。教会历史上为这个吵了很久，那么我不去谈那些事，我在讲就是我们需要认定一件事，就是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两个不会混合也不会分开的。那么因此耶稣不懂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问问题，不是假装的，他真的不懂。我们赶快说，不管他十二岁的时候挂在十字架的时候，或者是在马槽里一个小 baby 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妈妈母腹中的时候，他是完全正常的一个人的成长，但是也完全是一个神。这有点难想象哦，你是东方的博士，你今天到内湖的任何一个医院产房，有个小 baby 刚刚生下来，你有在什么情形之下你对那个小 baby 会跪下来下拜然后说你是神？哎，各位，那个小 baby， 那个小 baby 掌握着整个宇宙万事，托住万事，你什么时候能够指着十字架上那个基督，一个已经死掉的基督，说他这个死在十字架上受羞辱的是上帝？我们很难想象。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可能在伯利恒，在耶稣降生的地方看到那个小 baby， 把他当作神来拜。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我觉得好像很难。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的恶他的渴是真的，是恶是渴是真的，但他同时也是神，他不恶也不渴，这两个同时存在他的身上。他有些事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是真的。就他的神性来讲，他什么都知道，他不会渴不会饿，但是就他人性来讲他会，这两个怎么结合我们不知道，但是是真的。我自己推测，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或者在他逐渐接近十字架的时候，他越来越知道自己要死了，他越来越知道他自己要完成天父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知道，我只是他的人性。然后我推测他应该是知道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人子来要替人赎罪，那会是非常痛苦的事，痛苦可怕到一个地步，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这样说，倘若可行把这杯拿去。耶稣的祷告是他在科西玛尼园那个死亡那个痛苦的阴影越来越接近他的时候，他 sense 到那个危险，我是指他人性，他 sense 到，他终于说出这个话，父啊，我来就是为了赎罪，不过这太可怕了，太痛苦了，倘若可行我们不要救人了，我不要救他们了。这是耶稣的祷告，耶稣没有罪，他的人性跟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跟我们一样。如果耶稣做这个祷告就做到这里，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父啊，我们不要再救世人了，我不要上十字架了。父如果听的话，耶稣如果做这个祷告，父应该会听的，因为他都听他儿子的话。如果是那样，我们就没有救恩了，对上帝的荣耀毫无损害，神也没有救拔天使，神也不需要救人。哦，感谢主，他又加了一句话，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耶稣很痛苦，有天使加力量给他。我觉得在那个痛苦里面，他更加 sense 到一件事，就是这是痛苦的开始。在科西玛尼园，甚至你说道成肉身，他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开始受这个苦，到了科西玛尼园是痛苦的 直接的开始到十字架上会是高峰。那个耶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Christ， 大家常常都忽略了那个 Passion 的意思。 Passion 原来英文是激情，所以这个电影来到台湾的时候翻耶稣的激情，又想到什么床戏吗？ Passion of Jesus 是指基督的受难。那一般来讲，基督从道成肉身就受难，不过比较正规的讲法是他从科西玛尼园开始，就是那个痛那个苦开始在他的身上。我们不太能够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多讲，但我们知道那是真实的。他痛，他受不了，他祷告，他请门徒们一起警醒祷告。在他很痛苦的时候，圣经也有讲有天使来加力量给他。我猜，我估计耶稣想在十字架上会更痛苦，不过我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天父会加力量给我。在十字架上他实在很痛苦，这个也需要解释一下。我听过很多传道人讲耶稣的受难，我没有看过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不过我看那个电影跟很多人讲到是类似的，就是要描述耶稣多么的苦，啪那个鞭子打下去血肉模糊，多么的痛，然后钉在十字架那个钉子钉过手，哎呦多么的痛，然后挂在木头上吊在那里，身体那么重，很痛很痛。你如果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甚至应该是刻意的不描写这些。鞭打耶稣就讲，就把他交去鞭打，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大概只有一句话，到了那里就 在那里钉他十字架，没有讲他什么血肉模糊的痛苦，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你在看福音书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非常轻描淡写的描述耶稣的苦，几乎没有多描述？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深刻的认识，耶稣受的苦绝不是我们看得到的那些地方的，不是钉子，不是鞭打，不是这些痛苦。如果是这些的话，说真的，这个世界很多江洋大盗，很多人赴死的时候比他要英雄多了。你说十字架是一个酷刑，有多酷刑？比起我们的凌迟五马分尸不算是那么苦。耶稣所受的苦难，圣经我觉得刻意的把它淡化，要你知道那个苦最苦的不在这些，不在这些，那是不能形容的苦。那个苦，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越来越受到那个苦，那个痛苦，那个地狱的火的焚烧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个想法，就跟昨天晚上在科西玛尼园一样，我最苦的时候天父会来帮助我。结果不是，我是指他的人性，他预料错误了，他以为天父会来帮助他，不但没有帮助他，还有更多的打击，所以耶稣就叫出这句话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认为耶稣的人性不知道天父对他的打击是这么重。感谢主，即使在这件事上你也看到耶稣的耶稣的伟大的地方，也是我们要学习也得恩典的地方，也是有聪明的人被圣灵光照能说得出来的话。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只喊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圣经上说他大声喊叫，就有一个百夫长说，哦，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 这是一个耶稣生平常常有的问题。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受的试探最少有两个，直接就是撒旦要他用一个方式来确定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有神的能力，石头可以变面包。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第一个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有神的能力；第二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被神爱，被神保护，而且引诗篇的话，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殿顶往下跳，经上记着说，他会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的脚，你跳。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神会爱你，会保护你。各位，这两个都很对啊。那个时候没有 DNA 的鉴定，我们当然也知道耶稣用 DNA 是测不出他是神的儿子，那是灵，那不是科学仪器可以测出来的。不过各位，你想一想看，我们就用我们人来想，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我的儿子，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怎么知道？我们现在只能用这些物质的方式了，测 DNA， 或者我们用最合理的方式，我是我爸爸儿子，因为我好像他，他长得一模一样。我爸爸可以把石头变，从无到有的创造，我可以把石头变面包。神的儿子应该有神的，像神那样有能力。神的儿子应当是被神爱、被神保护的。我不知道那百夫长怎么会这么聪明。听到耶稣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就应该跟其他走过十字架的人说一样的话，他们都说他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走下来我们就信，一样跟撒旦讲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面包变成了我们就信。结果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哎，遭遇非常悲惨，而且他会讲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百夫长聪明的地方在哪里？在耶稣不只是讲这句话，耶稣跟着又讲了一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哦，这个人是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当我们在生活中，神好像不理我们，神好像给我们打击，神好像丢弃我们了，我们仍然信靠他，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的特色，一个聪明的罗马人看出来，就是在最痛苦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这是神的儿子。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不是我们要消极，而是我们要有信心。不是我们好像很多人的印象，基督徒很懦弱，很怕事。基督徒是非常刚强的。有一个电影，也是一个小说，就是《你往何处去》。那个电影翻成中文翻《暴君粉尘路》。本来《你往何处去》是波兰一个小说家得了诺贝尔奖写的初代基督徒的一些遭遇，是很动人的小说。在电影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些基督徒在竞技场被野兽撕裂的情形。有两个罗马人，你往何处去，那个好的地方在于他把那个时候最伟大的罗马人的品格、品性、特质跟基督徒做一个对比。处处基督徒都很奇怪，各位，罗马人是很高贵的，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罗马的文明是这么棒，有理由的。神借着罗马在最高峰的时候，耶稣道成肉身，后来基督教成立， 罗马的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的带来的和平，海上路上和平，有人说对传播福音是最有帮助的。那么但是罗马人本身的那种尚武好勇团结顺服，以及你在圣经里看到的那个百夫长他们的高贵，都是叫人很佩服的。不过他们有跟基督教很不一样的。那两个罗马人对话，有一个是说，看到基督徒被狮子杀吃掉的时候，到死仍然要信耶稣，到死包括在女儿的面前把母亲杀掉，你只要不信耶稣就不杀你妈妈，他还是要信，或者是对母亲这样讲。就基督徒在什么情形之下，包括碰到那些野兽，包括自己最亲爱的家人会被杀掉，如果他继续信下去的话，他还是要信。那有个罗马人就跟另外一个讲，他说我向来以为基督徒是很懦弱的，很软弱的，哇，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勇敢，我不知道他们比我们罗马人还刚强。你的儿子女儿父母死在你面前，你只要否认耶稣就不必死，基督徒还是要承认。这个给了基督教，给了基督徒无比的力量。罗马政府最后是崩溃在基督教的手下。我们没有要跟世人比的意思，我们也没有要，甚至没有要跟罗马政府比的意思。我们是说，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不管是罗马政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中国，任何地方，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做的顺服是神给我们的要求，因为这是神治理世界，他要求我们在世界，在罪恶的世界，在愚蠢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有的一个态度，我们顺服主所设立的执政掌权的。这里讲得很清楚，这可能是一个智慧的劝告，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劝告，但是也在神学上的确提醒了基督徒。彼得在这里所讲的你们要顺服，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所讲的是一样的。他讲得很稀奇，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第四节再讲一次，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第六节，他们是神的差役，这都是指不信主的人，这都是指罗马政府。大家都知道，几年以前，这个政府把保罗的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保罗还是说，你们要顺服，这是上帝的要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制度之下，我们会受苦，我们受苦跟基督一样，我们忍耐。顺服政府还有顺服丈夫，这两个都是，其实这不是一个 hard issue， 不需要讨论，大家都会说，都会用一句话来修正这句话，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可是这句话是真的，当你良心不安的时候，你不要顺服人，你要顺服神。可是即使你不顺服人，当你觉得政府的制度、老公的要求或者是世上的权柄，他们的确是错了，跟你的良心有违背的时候，你不顺服，我们不造反，我们不拿起武器来造反，我们可以批评政府， 我们可以组织反对党，我们可以寻求国外的帮助等等，但是我们不武装的造反。你可以逃。我在讲这些的时候，有些人就说，那我们就是做呆瓜。不是的，圣经里讲基督徒对政权，基督徒对权柄，那个态度是有点复杂的。权柄都是上帝造的，权柄都是上帝管的，这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有讲，执政的掌权的这一切都是为他造的，也是被他造的。所以权柄，不管是政权、经济的权利，或者是任何的权利，是上帝造的，上帝用的，也多多少少都有罪恶的权柄、罪恶的成分、堕落的成分，我们在其中顺服，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有，不是完全的，是神在罪恶的世界要我们有这些东西，而常常是在折磨我们的。因此基督徒不会喊说谁谁谁万岁的，当然我们也喊了，但是我们会知道不是你够好我来顺服你，是因为上帝要我顺服，不是我够好我能顺服你，是上帝要我顺服。我们在不良的体制下忍受这些，希望我们出自行善受苦，我们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千万，我再一次说，我们不要把受苦当成一个得救的条件，只有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才能得救。但是的确在苦难中间，如果我们用得恰当的话，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苦难的，远离罪恶的。我举大卫做例子，大卫是罪人，跟你我一样，犯了淫乱的罪，跟着犯欺骗的罪，跟着犯谋杀的罪，耶和华都没有说什么，但耶和华很不喜悦。不知道他犯了这罪有多久的时间，最少一年，因为孩子生下来了。不知道孩子多大的时候，拿单被上帝差遣去跟大卫讲，责备大卫。大卫说我有罪了，拿单说你认罪，你的罪得赦免，不过从今天以后刀剑不离你家。各位不要回答，我要问一个问题，你犯罪了，你认罪悔改了，你得赦免了，不要回答还有没有处罚。你犯罪了，你认罪悔改了，得到赦免了，神还处罚不处罚你？我不要你回答，就怕你讲错了。答案是不处罚，处罚就不是赦免了，赦免就是不处罚。赦免、涂抹、挪去、洗净，这些字眼圣经好多提到罪恶的字眼，涂抹过犯，洗净罪恶，挪走罪恶，背负我们重担等等，这些字眼都有一个意思。涂抹是最清楚的，就是那个罪行已经看不到了，那件事上帝已经把它丢在深海里了，不会再发现了。所以赦免、饶恕、原谅，这些都有这个含义，就是这个罪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因此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处罚了，这是人能得到最大的救恩。神都忘记了，赦免就没有任何的处罚了，可是有管教。你说哎呀，听了兴奋了半天，原来还是有管教，结果还是有处罚吗？不不不不不不不，处罚是为你过去的错误，这个叫处罚。你偷了东西关你，这是为你偷东西的错误。赦免就是把那个错误涂抹了，所以没有处罚。你过去的错神都赦免都涂抹了，没有处罚。有管教，管教是为你将来的好，处罚是为你过去的错。 过去的时候被涂抹了，所以没有处罚，将来为你好，所以有管教。管教和处罚看起来一模一样，对当事人不一样。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看起来是不幸的事发生或倒霉的事发生，我们都应该把它当作管教，不是处罚。你的上帝对一个悔改的罪人是充满了恩典的，没有处罚，只有爱的管教。这就是彼得在这里的意思。我们在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里面，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管教中与罪越来越远离。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神赦免你了。大卫后来还写了诗篇，认罪悔罪。可是大卫认罪悔罪，神赦免了以后，马上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耶和华就击打拔示巴为大卫所生的儿子。大卫是非常爱小孩的，大卫是非常爱，对不起，一个很爱女人，第二个很爱小孩子，大卫很爱弱势，他爱羊群，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弱势的受苦。所以羊羔被狮子被熊被狼衔走的时候，被要吃掉的时候，大卫那个愤怒是很强烈的。当巨人哥利亚在威胁在 intimidate 犹太人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时候，大卫是怒气填膺的。大卫最看不得强者欺负弱者，大卫最看不得弱者受苦。最弱的当然就是一个小 baby 了，现在这个 baby 受苦了。大卫认罪悔改以后，圣经上这样讲，耶和华击打拔示巴生的小孩。你马上会觉得不公平，那就罚大卫嘛，为什么罚这个小孩？我说了，没有处罚，对这小孩不会，对大卫也不会。对不起，我这样讲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残忍。各位，谁说一个人早点离开世界是很可怜的？谁说埃及的小孩在逾越节那天长子死掉了，好可怜，好倒霉啊？谁说迦南人的小孩要被杀掉，好可怜，好倒霉啊？我们会这样讲，我们会觉得死是最可怕的事，而年轻的时候死是最不公平的事，那是我们的想法。圣经从来没有讲死是最坏的事。如果从圣经来讲的话，死不但不是最坏的事，死还是最好的事。这是保罗讲的，离世见主好得无比。我们现在是离世见主坏得无比，我们很多观念跟圣经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永恒的事。一个孩子，不管是迦南的，是埃及的，是大卫那个孩子，早一点离开那个罪恶的世界，早一点不被那个罪恶的世界污染，不会是坏事，是好事，只是我们自己舍不得就是了。那个孩子如果没有被耶和华击打致死，那个孩子长大不会有出息的，我觉得。因为大卫的儿女太多了，大卫的儿子像样的跟雅各的儿子一样一个都没有，有一个大概就是所罗门。在那个宫廷里长大的这些太子暗嫩啊、亚沙龙啊、亚多尼亚啊，都不得好死，都因为宫廷剧看太多了。那就不是看电视的哦，那是自己看到父母或者宫廷里面这样你争我夺，兄弟之间跟玄武门差不多，互相杀害。这个孩子如果长大了，我看会很心理不正常。暗嫩这些正室生的孩子一定会讥笑他， 看你妈妈是爸爸的将军的太太，这孩子会不正常，这孩子会愤世嫉俗，这孩子会变态，神早点把他接走不是坏事。把他接走对这孩子不是坏事，对大卫会是一件好事。他在主的恩惠和慈爱之下，他会有一个，就跟你我一样，我们的罪性还在，犯了偷窃的罪，下一次碰到很多钱的时候又想要偷窃了。如果想要偷窃的时候，在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孩子因为这个死了，我们会被提醒，哎呦，上一次犯了那样的错误，结果好苦哦。七天七夜大卫不吃不喝，孩子还是死了。有这件事会继续不断的提醒帮助大卫不要犯罪，这是彼得讲的，肉身受过苦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不是罚，这是一个管教，让我们知道犯罪会受苦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活中你说好倒霉哦，同学作弊都没有人，都没有被抓，我第一次作弊就被抓了，好倒霉哦，人家超速都没有人抓，我第一次超速就被抓了，不要说好倒霉，你要说好幸运啊，第一次被作弊就被抓了，使你以后想到这个痛，想到那个处罚，少犯罪，以后犯罪的机会就少一点。这是在世寄居的时候将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一个重要的解释。